好，今天我们要第四次来谈立耶稣在我们心中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谈的呢，叫做不是卸下，而是担起。首先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为什么我的主题叫做不是卸下而是担起呢？这个中国人说啊，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嘛。可是当我们在担重担的时候，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觉得哎呀这件事情真难，哎呀这件事情真是沉重啊，这是一个重担的时候，我们最直觉的事情往往是卸下担子。但是请注意听哦，耶稣却是要担重担的我们拿起另外一个担子。你仔细看这个经文，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是我就使你们卸下担子哦。然后呢，他接下来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你们要背起我的担子，学我的样式。然后他说当你背起我的担子，学我的样式的时候，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各位，我们的直觉，或者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我们面对压力，我们就说主啊，求你让我脱离这个苦海。可是耶稣却要告诉我们说，嘿，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你担错担子了，不是要卸下，而是要担起，担起对的担子，而不是担起错的担子。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误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的是劳苦担重的人，担重担的人就来到耶稣这里背耶稣的担子。哎呦，我们就想说，可是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什么担子都不要担呢、啊、各位，关键不在于你要担还是不要担担子，关键在于你担的那个担子哪一个是让你轻省的，哪一个是让你得安息的。不要担错了。你会想说，诶，那耶稣的担子好担吗？真的是轻省的吗？其实也不一定这么容易哦。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怎么负呢？学我的样式。关键是什么是耶稣的样式呢？什么是耶稣的样式呢？我看到的耶稣的样式是背起十字架，让自己随时定睛在神的身上。你知道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会有人嘲笑我们，会有人觉得你这样子没有用啊。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背起十字架呢？所以各位，这是担子哦，你不要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件事，这是一件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你依然有担子需要背。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背担子，关键在于能不能得安息。你可以背一个劳苦重担的担子，可是你可以背那个耶稣的担子，一个是劳苦，一个是得安息。所以我再说一次，各位，我们不是卸下担子，而是要担对担子，不要担错。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例子的，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4节，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4节，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王应该说依然是扫罗。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所以事实发生的事实是这样子的：扫罗跟撒母耳约定了7天之内呢，撒母耳会来吉甲呢带领整个献祭的事宜。可是到了第七天呢，这个撒母耳还没有出现。然后呢，另外一个事实呢，就是百姓呢也渐渐的离开扫罗了，散场了。虽然第七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百姓已经散场了，没耐性的散场了。关键是扫罗有没有耐心呢？扫罗说，第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哎，献祭给神很好啊。可是呢，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各位，你看扫罗的说法，既神圣又自私，他用了非常漂亮的这个贯口啊，这教会贯口啊，就很会讲的那一套啊，哇，讲得很 holy， 可是其实只是掩盖他的自私而已。他说：“我看到百姓离我散去，然后呢，你没有来到，还有呢，敌人开始聚集了，所以呢，我就担心是因为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呢，这个为了避免他们来攻击我，我就勉为其难的献上了燔祭。”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拼命担了自己的担子，可是我们却用漂亮的教会话、漂亮的圣经话来掩盖我们的自私。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各位，扫罗自己担起了一个叫献祭的担子，献祭很好啊，可是呢，他其实是碍于别人的眼光和自己的心意来献祭的。而耶稣给我们的邀请，在面对这些强大的压力，敌人就在面前，大家都离开你了，耶稣给我们的邀请，在这些劳苦重担的里面，他给我们的邀请是负我的轭，负耶稣的轭，不要负错轭了。这个轭是什么呢？就是学耶稣一样，为了亲近神，宁可背起十字架。是的，有十字架，你看着敌人越来越近了，这难道这不是十字架吗？你看着你的百姓离你而去了，难道这不是十字架吗？对于扫罗而言，这简直是拿命在赌哎。因为如果百姓都离开了，敌人来了，那他就完了。可是为了亲近神，为了遵守神的旨意，耶稣背起十字架，这就是耶稣的轭。你不要以为是没事哦，还是有轭，就是那个十字架。但是扫罗做了什么？扫罗做的体贴自己的心意，为的是避免去背起那个十字架。可是他却又很巧妙的用了一个好像自己勉为其难背起了一个献祭的十字架，来把自己讲得很神圣。还记得我们第二次讲的那个笑吗？那个假冒为善的笑。哇，扫罗真的是讲得很漂亮，可是里面其实是很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各位，上帝也很巧妙，上帝也很巧妙，上帝让撒母耳在最后一刻到达，晚到一个程度呢，熬炼了扫罗的心智，或者用筛子筛出了扫罗真正的那个心智。压力大的时候，常常才是真正显露出我们是谁的时候。在我们极大的压力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的基督徒。还是我们只是在舒服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谈背起十字架。各位，让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个圣经的人物，他在压力极大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撒母耳记下， 12章13到23节，这是大卫的故事。你还记得大卫干了一件坏事吗？他人生最大的污点就是他看了八十八洗澡，然后呢最后呢就用他的权柄呢权力呢把八十八的先生给这个借刀杀人杀掉了，然后他就跟八十八在一起了。但是呢他也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直到先知拿单来对他说，撒母耳记下12章13到23节，就是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以后大卫做的反应。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对吧？你的孩子要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大卫怎么处理呢？第15节，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进入内室是隔绝其他人，他进食是隔绝他自己的那个物质的需求，他干嘛这样隔绝一切呢？躺在地上他干什么呢？他在恳求神，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所以所有的人都以为大卫不吃饭是因为心里忧伤，心里为孩子即将死去而忧伤。那孩子已经死了，更不能告诉大卫了，不然他不是伤痛欲绝吗？可是实际上大卫不吃饭不是为了孩子即将死而忧伤。我们继续看下去，第19节，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简单的说就洗了一个澡，换了一套衣服，喷了香水，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诶，奇怪了，孩子死了他开始吃饭了，他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了。21节，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什么意思呢？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就是说我有一天也会死，但是死了却不能复生。各位弟兄姐妹，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什么大卫要进食哭泣呢？他不是因为孩子要死了所以他难过，他是因为他在寻求神，他在专心的寻求神。大卫背了那个耶稣的恶，虽然大卫的时代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大卫选择背负了耶稣的恶，他放下一切，背起十字架，对吗？专注在神的面前，他积极的在神面前面对他的压力，把他的压力交在神的面前。各位，这就是劳苦中得安息的方法。各位，当我们要立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我们有我们的方法。可是你需要让你的方法死，好让基督活出来。各位，耶稣啊，在四福音书里面，他经历的难处还少吗？从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天起，他出生在马槽里，这难道不是难处吗？但他为什么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一直到十字架的最后一刻，他依然亲近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眼中看到的向来不是那些足以让人焦躁不安的事。我在想，耶稣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那些事情呢，随便挑几件来发生在我身上，我大概都会焦虑不安，我大概都会痛苦不堪。可是呢，耶稣难道不会痛吗？会啊。可是他眼中看到的向来不是那些让人焦虑不安的事情， 而是那个立定在天的平静安稳。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仰望的神，他就背起了那个十字架。对，我们也有我们的恶，那个恶就是像耶稣，就是学习耶稣的样式，并且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会看见平静安稳。最后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故事，《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这是司提反的最后人生最后时刻。圣经是这样说的，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各位弟兄姐妹，你站在众人面前，你讲了一些话，结果所有人都厌烦你讲的话，对你讲的话极其恼怒，对你咬牙切齿。哇，人生的大灾难，人际关系的大破裂，你就是司提反，你会怎么做呢？重点是司提反怎么做。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只站在神的右边。天哪，你刚刚讲的那些话已经让人极其恼怒了，还咬牙切齿了，结果你根本不管他们，你竟然在定睛看天，然后最后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只站在神的右边，这不让人更气吗？你在讲什么？所以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各位弟兄姐妹，司提反在他人生最大的压力，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他专注在神的面前，他亲近神，他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他背起了耶稣的轭。圣经就说他就睡了。结果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他也担起了耶稣的轭，他也经历了不容易的劳苦重担，但是他却平静安稳。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试试看吧，在你感到重担的时候，刻意的，请注意是刻意的，把你的眼目从原本的重担转移到父基督的轭，学基督的样式上，一起背起十字架，定睛在神的身上吧。不要满脑子想着我要躲避，我要卸下这个轭，不，而是拿起基督的轭，学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来学你的样式，也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经历从你而来的平静与安稳，更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把你立在我们的心中，坚持你才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是我们的主，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事情是我们的主，也不是那些压力是我们的主，乃是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